我们的信仰都离不开什么？离不开文化。我在我的这个基督教真实的基督教世界里面的结论也会讲这一点哈。没有所谓的建立一个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你找不到这个教会的哈。原谅我这样讲哈。虽然我们有荣耀跟荣美教会，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哈。好，我们请慧中。
我今天的题目是文化。文化呢，在宣教的一个职业中，我们目标是要服侍整个人群，所以我们要来研究文化和文化人类学。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的原因。那文化人类学参考了生活上的哲学、物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各个宗教各个方面，影响的是各个民族的生活形态和方式呢。所以只有当宣教士选择用适当的文化，而且并尊重各样的文化的时候，才能更有效的来传福音。那全世界的人类的文化就有6000多种，还不包括更小的一些文化。那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圣经里面的应许，在创世纪15章5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那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那这个预言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实现了。所以他是神，他的计划是充满了慈爱怜悯，又是整个普世性，是跨越了所有的时代和文化的。那整个社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基督差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呢，是与某个特定人群的文化、语言、痛苦、渴望、遗憾和需要认同神道成肉身之原则，必须成为我们侍奉的榜样，也如同十字架牺牲舍己的原则。我们是不能以蜻蜓点水般的方式来传福音啊，我们必须停留在一个地方，把我们自己深深的投入在那个里面，体会和经历他们的问题和需要。我们不能在隔岸观火，远远的向他们又喊又叫，可是我们要必须向前去听，听到他们的眼泪，听他们的心声，与他们的心脏一起跳动。就是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带着谦卑和怜悯的人的态度，真的去了解他们，而不是用圣经去定罪他们。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呢，他说去的意思是出发，离去是跨越疆界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跨越所有的文化和人种。那许多人认为呢，第三世界国家只是一个宣教工厂，但是现在实际上是宣教的拆出的宣教是已经很快速的增长。那现在已经很难区分对外和对内的一个宣教的状况。如果在世界各地曾被认为没有机会听见福音的人群大量的涌入到都市里面，所以你的邻居就可能是各多元化不同背景的人。所以尤其像在美国这样的开发国家，我们要怎么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必须带着谦虚、爱心及兴趣去面对当地的文化，成为当地的小学生，愿意的来聆听他们。那这是以神本性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啊。那我们要在全球的背景下来宣教，第一个是要在乐观主义下来宣教。是现在是有差遣更多的宣教士在全世界，我们看到整个潮流就是整个宣教的环境是越来越成功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神应许我们说，无论是成功和逼迫，他都与我们同在到世界末了。但问题是我们很怕去和别人不敢的传福音哦，但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但是在以赛亚说，我们要像光一样在迷雾黑暗中兴起照耀。耶稣预言说，是在危难的危险的日子中，福音要来传遍世界。那在全球背景下呢，还有一个就是暴力的情况。在20世纪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有更多的基督徒殉道，与过去相比较然会有更多的困难及危险。那还有不公和逼迫，所以我在后面参就是有一些附录一到附录七哦。那这边可以参考附录一呢，我是把列出了基督徒迫害排行国家名单的顺序，是在第11页这样子。那第一个是现在是北韩，目前是北韩，然后第二个是沙烏地阿拉伯，第三个是寮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些资料哈。那我回到这里，就是现在也是更多的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是现在很多人并不是只是西方人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但是现在在很多三四代基督徒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状况发生在这个地方这样子。还有一个是全球饥饿的情况下， 那在附录二呢，我就把它写了说，在现在在2004年世界粮食危机年度报告指出哦，现在人世界饥饿人口有8亿又是150万的人，那每天饥饿死亡达2.4万，相当于每四秒钟就一个人饿死，所以整个饥饿的情况在整个世界来讲还是很严重的。那还有人口暴涨与自然资源的消耗，在附录三的时候，现在的人口大概是在全世界有65亿，那这个到这个联合国人口学预计在2050年的时候，全国人口将到89亿，那人口迅速也消耗掉，每天就消耗掉7200万桶的石油，那对金属的使用也消耗到12亿吨，所以呢，在整个人口暴涨，人口老化的问题也很严重。那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第一个是摩洛哥，在附录五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经济与人口的情况呢，全球最富有的前17个国家个人年平均所得是$20,000、哦、但是最穷的21个国家每年平均不到$1,000。虽然全球的经济成长快速，但是约有12亿人每天所得的钱不到一块美金，那有半数的全世界的人都不到$2，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富足的国家，我们要很感谢主。这样，那其他还有很多问题，像政争文盲啊、政治信仰的敌对等等，在整个全世界。那本色化，现在讲本色化，有一个宣教士呢，他到了澳洲，看见他们洗碗的方式，只是把那个倒的那个沙拉托，然后放在碗里，水盆里这样扫过一两次，然后就拿起来，这是他们表示最干净的观念哦。可是很多人看了就不敢吃，但是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间的一个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会阻碍了福音的传扬和神国度的发展哈、哦。所以呢，基督教的来源和真理虽然看起来是超文化，但是它运用上又是属于一定的文化。所以在考虑社会环境的时候，教会有三种任务呢。第一个是努力去了解人群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单要发现人们在做什么，还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我们要了解他的背后的动机，但是我们要去理解他们是怎么想，并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第二点呢，是保留那种文化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尽少的干扰当地的生活方式呢。当然，他们的风俗习惯与福音相对立的时候，或者是不必要的导致不必要的穷苦的时候，需要得到改变。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相违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工具来建造神的教会，不要试着去改变他们，一定要跟你一样。然后，因为神做事的方法有很多种。第三个呢，是改变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使它符合神的旨意，并且成为适合基督徒生活的场所。我们基督教的教会总是与它的文化有时相反的，因为文化是人类的产物，充满了人类的罪恶和软弱，所以在每种文化中要清除一些因素，一套新的基督教价值观和行为才能取代一个旧的标准。那我们要做跨文化的沟通，跨文化沟通最容易产生的心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都以为我们怎么样想，别人也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是以自我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来衡量外国实际的风俗传统，我们常常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其他人群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类基本的利己主义，每一件都是根据自己来判断哦。对这样的人来说，其他文化都是属于次等的。那还有一些宣教士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到当地去就完全抛弃了他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他夸大自己的文化是很堕落的，然后将福音对象的文化浪漫化，以致他们忽略了他的弱点和需要救赎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问题呢？我们需要以另外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和前提去理解那种文化，然后要看到他们也是同样是人，我们需要付出时间好好认识我们周围的人，去理解他们的问题及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这样子。那整个世界的基督徒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海狸型， 第二种是鹰型，第三种是野鸭型。第一个是海灵型是什么呢？是这种人是完全参与到当地的教会当中，但是他有整个全球的意识形态，他会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但他目前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他当地的事工。那鹰型的呢，是以某种方式渐渐的参与全球化的事工，他就是像一个飞来飞去，但是他也许在他的家里面主持一个祈祷会，但是他又飞到另外一个地方与主同席，在世界的无论哪一州都可能。第三是野鸭型，在跨文化的环境中成为一个宣教士，但不一定离开家乡，但他还是在做的一个跨文化的事工。这些不同的差异呢，不是个人努力或灵性的不同，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呼召和装备呢，我们履行我们职责就会得到不同的位置和快乐。那我们现在来讲文化的概念，什么是文化呢？人类学家对文化的定义是在莱特1871年，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其他任何的情况与习惯，是作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所要获得的。那在克拉克·洪和克里1945年，他说，所有的为了生存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模式，包括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理性的和无理性的模式，这些模式无时无刻不存在，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潜在的指导。文化是首先有一个理念，然后在实践这些理念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一个风俗习惯了。文化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功能，说譬如说也许在有些文化中会有一些严重的失调，譬如说在非洲的城市会有种族生活的破裂，在美国的家庭生活不完整，但是它还是有个模式在里面，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利的。那文化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的类型呢，第一个是原始的文化。原始的文化它的特征有什么呢？它是小规模的与世界隔绝的人群哦，他们基本上每天都会见面啊，他是同一宗族的文化呢，他们没有全世界的专业人士，但是他们有强烈的团结的感觉，他们基于大部分是家族的地位和个人的经验，而不是财富或象征的名望，他们是完全持守道德秩序哦，他们在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有很高度的合作。那第二个是文明的文化呢，它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它是有大规模的人群哦，它有一些人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它有多种多样的职业和发展前途，它是政治的关系取代一个家庭的关系，它是在技术秩序上重点强调发展和改变，它第五个是批评和怀疑道德秩序的倾向。第三个是什么呢？平民文化。平民文化它有例如是什么样的人，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印度和埃及的农夫，他们不是活在原始的孤立状态，也不是完全的投入到文明的文化，但他们是依靠城市而生存的一个乡民。这些民间文化离不开城市，他们要靠着城市做买卖啊、纳税啊，在政治上他们又要受到管理和统治，他们也渴望得到城市的娱乐。那相互作用的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共同行为，这样的重要行为将决定是什么是有价值的，是人们去追求的，真正推动他们去行动的就是这些东西，也就是人们接受技术性革命的开端。对文化交接进行变革，这项任务将是最巨大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技术性的变革是不断的在发生，但是人们却带着很大的怀疑来看这些政治和宗教的变革。所以我们社会是一直不断在变，但是人们常常会带着一个很怀疑和的来看态度，批评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一些变革。那整个世界观是什么呢？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受到一套明确的传统制度和思想方式的，甚至在他们思想的探索中也不能超越这些固定的观念。他对真理和错谬的定义仍然和他特殊的传统风俗是相关联的，从他一出生开始，所有的风俗就塑造他的经历和行为，当他长大成人参与社会的各样活动的时候呢，这些社会风俗习惯也变成他自己的风俗习惯，信仰也成为他个人的信仰， 这个社会不可能的事也成为他个人不可能的事。基本上农村比城市更保守，更容易抵制变革。那尼德提出传福音给面对面社会的四项基本原则呢，是第一个是必须在建立个人友情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传播。第二个是呢，必须传福音给他的人是在他们家族成员中最能够有效传播福音的人。第三个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才能在内部传播新的观念。第四个呢，是信仰与行为的任何变革带来的挑战必须公开的告诉那些能做决定的人和团体。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变革是什么。那文化传播是文化特征从一个文化到另外一个文化，变革是人们思想内心的变革，不单是外表的改变。变革的唯一方法是赢得当地人的信心，这样做唯一的方法就是满足他们的，不断地去满足他们的需要。那分析、鉴别和代替是变革的三个阶段。巴纳特令人幸福的指出，所有文化的变革是思想观念变革的结果，所以我们的思想要先转变，我们的文化才会有一个变革产生。所以文化变革是从个人改变开始的。第三个呢，是文化变革的规律是心理学的规律。另外变革还要认识到当地的领袖，他们有时候看起来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但是呢，他们常常很容易的来了解到怎么样来处理人际关系，还有将圣经运用在整个生活当中。那任何一个情况文化当中快速的成长是通过间接其他文化观念思想培育出来的，但在接受一种变革之前呢，常常要花很多时间并且重复的努力。所以有时候宣教是一传，不是就马上就有可能就信，但是要一直不断的花时间啊，重复的努力，给他们这样一个新的观念，他们才有可能接受。那对于变革的接受或拒绝，罗伯特泰勒总结了12种不同的行为和模式。第一个是反对，他为什么会反对呢？因为他不理解那些东西、话语或者这种风俗习惯，他就不会接受。第二个是提倡，某人要提倡变革，某个提倡变革的这个人就成为变革的提倡者。第三个是个性，如果那个反对者是以攻击性的心态的话，风俗习惯就会遭到整个拒绝。第四，人际关系，也许在一个城里或村子里，他有亲戚和朋友，这个他就很容易接受这些福音哦，就很容易接受这个变革。第五个是多数人的意见，对很多人来讲都有那种群体的观念哦，是就会跟着群体来走，所以多数人赞同会有利于他们接受福音。第六个是相容性，在这个文化的价值结构当中，如果变革东西被认为是不能相容的，这种变革绝对不会被接纳。有效性，那如果一个变革说明了它有果效，人们也认识到它的价值，这个有当然是帮助他能够接受。第八是代价，一个人最阻挡接受变革的是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如果是整个被家庭反对啊，被社会反对抛弃呢，他有些人就没有办法承受这些代价。那第九个是惩罚，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是违反法律的，或者是要被家人拒绝和抛弃，这样子就会影响他们拒绝福音。第十个是好处，那有一些人呢，信基督教只是又为了要从宣教士那边得到一些好处而已。第十一个是习惯的掌握，如果一个新的习惯在被这个民族是容易掌握和利用，他们就会很容易的来接受它，相反的呢，他就可能比较不容易来接受它。第十二是功能性的反应，要是一个新的习惯或变革在这个民族中带来蛮麻烦和强烈的反应，这个就会也导致他一个拒绝的行为发生这样子。那我们要去传福音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些文化包袱的抛弃，就是我们第一个必须要除去傲慢，要持谦卑的态度哦。那谦卑的态度它这里有五点，第一个是只有谦卑的态度才能认识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啊，会去真实的面对它哦。那第二个是只有谦卑的态度才不会怕麻烦哦，才不会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哦。第三个是只有谦卑才能从他们的实际情况下去了解他们，去满足他们，譬如说他们的饥饿啊、贫穷啊、压迫等等的情况， 只有谦卑呢，才能认识到最有恩赐奉献精神的宣教士，可以能有效的运用到他当地的语言和文化进行福音的传播。第五点是，只有谦卑才能靠着圣灵哦，只有是那时候圣灵才能打开瞎子的眼睛，给人们带来新的生命哦。好，那文化包袱的抛弃还有另外一个是文化基督教，因为美国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有民族的骄傲，很容易给别人一种印象，就是美国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哦。但是今日的美国方式不全部是，但是也基本上是一个整个人家觉得是一个基督教的方式哦。那在16世纪年，天主教皇和西班牙女王的名义下，拉丁美洲不止移植了西班牙文化，也移植了整个基督教文化哦。到最近几年，罗马天主教才完全抑制到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已经完全的是有名无实了。好，另外一个文化包袱的抛弃呢，是新教的伦理道德，各个地方的伦理价值观念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飞机西方世界他们所有的价值观是什么。他们认为穿衣服比做事更重要，他们用脑的人受到尊重，知识分子啊，精神领袖是有很高的地位的，这是远远超过北美的。那在美国是以事物为导向，做事才有职位，但是很多地方啊，他们有关系就可以有位置哦。他们不一定就是一定会做事，但是他们就是可以得到那个职位。在亚热带的时候，因为气候的关系啊，人们常懒散，要以同样的时间要在完成在看北美同样的事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能以这样的同样的效率去邀请同样那边的人是这样的做。那第三世界呢，他们的营养长期的缺乏，通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他们有那么健康啊。那在菲律宾呢，许多人觉得他们有必要供养没有工作的亲戚，即使常常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人，他们即使不做事，他们还是雇佣他哦，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这样没有被雇佣的人啊，他们会遭到整个邻舍的排挤这样子。所以他们在农村地区呢，他一个辛勤付出辛劳而得到富足的人，他没有与他的亲戚分享收入的话，他就会被定为吝啬小气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导致他们呢，觉得努力还是不努力也好啊，反正他们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嘛。或者反而更惨，因为大家都跑来跟他们借钱啊，他反更这个，所以他还是说啊，我这样不努力好了。所以呢，努力进取和成功交织在整个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框架中，是实用主义、行动主义者和道德教者，而不是深入的思考、理论、感官、快乐或者神秘的东西。我们不能在每个民族当中都发现到同样的特征呢。譬如说，我们在其他地方呢，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施予恩惠给人啊，或者是这样子可以获得人们的忠诚等等的，用一些小技巧，这是有必要的。但是在美国来讲，就是整个不适用的。那我们实用主义，我们常常在《使徒行传》里面要去寻找成功的方式，这是整个世俗所膜拜的。它的外在表现有形的象征就是影响力、声望和权力，可以带来广泛的影响和更多的观众哦。但是呢，在圣经里寻求神的能力呢，都离不开遭受痛苦、屈辱、丧失那些令我们在世界上以以为荣的东西哦。如果教会的数目增长是最重要的，要使人信主的话，那教会的策略不能不将最有生产力的人群放在第一位哦。那知识分子的宣教事工现在比较少，是不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呢？因为整个我们都看人数教会的增长和成功率哈。另外一个是经济的问题呢，我们想要节省更多的钱啊，然后但是日本是一个高消费国家，那里的人对福音又有抵触，是不是意味着神就不会差派任何一个人去那里了呢？那整个实用主义所强调的是一个平衡属灵的解决方法，但是如果一些侍奉没有达到一个目标的话，这些他们会说有一些东西是错误的，需要得到修正哦。好，然后我们讲的是融入到文化中。第一个是认同，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因为是他当初去的阿拉伯人在那边与民族相处，学习那里的语言，并与当地人通婚，结果伊斯兰教就在那里很快的得到传播了。那整个认同呢，是有助于推进福音的传播，而不是被逼的，是自愿的。第一个，他要做到能共鸣，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心理能够共鸣。第二个是自然的接纳，是当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心理要认同，并且要有外在的行动，必须是合乎宗教的，而不是盲目的，是有选择的，是对有神有信心的一种选择。好，我们再来讲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是一种感情和意志上的僵直局面，是由于所在的文化与自己习惯的文化存在太大之间的而产生的。民族的一些冲突呢，就是过分的注意你要喝什么水啊，一定要喝100%的纯水，或者是吃什么食物啊，还是怕身体被人碰到啊，他一点点痒就在那边叫来叫去，还有洁癖等等啊，或者是小小事就发脾气啊，所以就会有无助的感觉，会想要回家哈。那麦加伦呢，他就提出了一些减轻文化冲突的一些建议。第一个呢，是做一些较完善的计划和研究哈，就是发现他们在他们的文化生活中令你有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请教曾经到过这个国家的人，做过短期宣教的人哦，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第三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民族，我们不要试图的来指导他们该怎么做。第四是要在出发前要做好必要的准备，要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啊，是否去做。然后第五个是为你将要去侍奉的国家祈祷啊，求神将这个民族的整个心意显示给你。那我们要成为传播家呢，任何一个外来者一旦掌握了当地的语言，他就处于主动的地位。语言被称为一个民族的灵魂的殿堂哦。有一次呢，从宣教工厂撤出10年以上的宣教士组织了一个研讨会，约40%的人认为他们终止侍奉是因为他们不能学会当地的语言哦。我们发现有很多时候呢，学习语言是一个态度而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哦。语言是一个讲与听的现象，只要我们不去接受一个文化，我们就不要期待我们可以学会另外一种语言。那一个任何人给予民族最大的奖赏就是学习他们的语言哦。那宣教是最大的贡献，就是学他们的语言来翻译这些圣经所流传下来的哦，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这些圣经。那附录七呢，在2001年的一个宣教状态中呢，在圣经发送那一栏呢，它在2001年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发送了5600万本圣经到整个世界哈。那无声语言呢，爱德华所谓的无声语言不只包括有声语言，还其他包括现状、领土、开发系统、人际关系、生存系统、男女、学习、娱乐及防御系统，每一个系统关系都有它的处理原则。两个美国人见面的问候方式也许就是握手，那在墨西哥呢是拥抱的，在南美洲的一个西利安纳一个地方哦，男人是彼此向对方的胸口吐口水来表示问候。美国人呢常常伸出手指朝着自己像勾勾是叫人过来啊，但在某种文化中那种手势只叫用来叫狗哈。那食物呢，有个宣教士雷奔哈，强迫他自己吃木薯、虎虎和微微烫焦的毛毛虫来与非洲的卡卡族人相处。他说，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说，一个煮过毛毛虫、空空的锅，比宣教士向异教徒所表达空洞的爱更能够令人信服哦。因为他那个非洲人就到处跑，然后说哇，这个宣教士有我们非洲人的心，这样子让整个全村庄都很幸福。这个宣教士哦，那衣服呢？那大家都知道戴德森哦，他常常穿的跟中国人一样来和他们认同。那在印度呢，穿纱丽；在日本穿和服；在菲律宾是穿巴伦哦，可以拉近当地民族间的距离，他们的反应就会明显的不同这样子。那在附录八我有写一个 全球宣教士的一个表哦，现在全球拍宣教士的表。好，再来讲冲突呢，冲突不只是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差异，也出于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常常首先把自己的行为看作是道德的，而把那些与他们不相同的行为看作是有瑕疵、叛逆或者是不道德的。个人的判断得到了许多的认同，就成为社会的标准，然后社会就强迫其他人都随从这个价值标准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帮助这些人跨越他们社会和文化的疆界，来到我们的当中的人群，或者我们到他们当中的人群，来调整和拉近彼此不同之间的价值观。那我们要怎么样运作呢？整个运作原则是什么？第一个是动态对等的教会，它的运作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是真实的向他成员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呢，第二个是以基督的名义在这个社会中发挥一个作用，第三个是教会采用的文化形式是尽可能的本土化的一个形式化。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同一族类的原则呢？印度教、佛教徒或受儒家思想的人，还有他们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信仰相抵触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各自不同的信仰的学说，他们是不了解整个信仰体系哦。他要改变的信仰最大的障碍是来自整个社会哦。他们之所以拒绝，不是拒绝福音，乃是因为爱他们的罪，整个跟着社会的潮流。他解决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等待，直到这样的社会解体而已。第二个呢，是使人民在群体中能成为基督徒，同时也仍然是他们的种族阶层或群体中的成员哦。每一种文化它的灵魂就是某种的宗教信仰，即使这种文化说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如马克思主义它还是一种宗教信仰。文化是看得见的宗教信仰，因此呢，要真正的归信基督哦，肯定要冲击到我们文化传统的核心哦。那整个民族的归主运动是宣教士侍奉的最高目标，是最快带人信福音的哦。那群众运动它的优点是什么？它使群体归向基督。第二个是使教会自然的发展，第三个是使教会自然的本土化，第四个是在教会自然的扩展中完全的信赖圣灵，第五个是新建立的教会能够自我繁殖，就如早期的教会一样，使其他人能够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宣教士最高侍奉的一个目标。那宗教有什么样的文化功能呢？它总共有六个文化功能。第一个是心理的功能，宗教主要是提供安慰和和谐。第二个是超越的功能，我们要帮助他们来辨明前面的方向，提供了安全感和方向感。第三是圣化的功能，宗教信仰使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来整个合理化。第四个是先知的功能呢，宗教信仰评判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这是和圣化功能相对硬的。第五个是认同的功能，宗教信仰使个人在认同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时找到感觉，使一个人在精神上找到感觉，他对他这个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觉得来说是重要的。第六个是成熟过程的功能，宗教信仰为个人和他所在的社会标明了整个生命的历程。那最后呢，在附录九提供了一个文化的特征和主题，可以提供几分线索。这边有几个问题哈，是可以提供，透过以下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特征和主题来提供几个线索，让我们更了解到那个国家的整个文化，还有人们这样倾向的原因哈。好，整个报告呢是从文化在宣教中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丹尼特格博士他所写的这本书，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它里面采用了很多各个不同的宣教士的东西。好，感谢主，谢谢大家。
谢谢慧中，我相信慧中虽然念得很快，让你这个都来不及跟得上，因为很多东西是一个精华，那需要很多时间去消化，所以
这个敏恕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消化这些东西哈。我想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啊，所以我说在这个课程里面是有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我们上这个课不是空洞的，对不对啊？你可能要用你的一辈子来消化我们这食堂里面所讲的啊，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读儒家，花一点时间去读道家，花一点时间去读这个中国的活血是禅宗啊，天津你读的这个哇，这个是中国的活血，你用一辈子哈啊啊是啊，还有像这个文化哈、啊，我想啊，是从这本书啊，他所啊提出来的哈、啊，我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哈、啊，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宗教啊，这个这是他的这个啊这个结论哈、啊，文化是看得见的什么？宗教信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离开你的文化啊，包括你的穿着，对不对？你戴的眼镜，你开的车子啊，我们在台湾都是这样叫人，在美国变成这样子啊，这个是很不一样哈。那、啊、我第一次去南美洲，他们都拥抱我哈，还要亲我，亲这边有的是亲两次哈。啊，那些师母哈、哦，这个身材这个高大，然后就抱着你，要亲你一下，而且是嘴对嘴的哈、哦。哇，第一次被一个这个太太以外的女人亲嘴，这个哇，这个很 powerful 啊。哇，我现在慢慢习惯了。我是觉得文化无所谓的这个啊对跟错，但是我们怎样，基本上要去尊重他们啊，尊重他们。啊，今天是讲到最后一堂是一个反省，是讲到啊基督教的超越性哈、啊。我们讲到基督教的超越性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哈、啊。啊，就是我们不是啊一个高高在上的立场，乃是我们要啊持守一个什么一个谦卑的态度，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他是最可以骄傲的，但是他没有，对不对？所以马丁路德说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在什么万人之上，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因着什么，因着世人的缘故，我们怎样降卑来服侍什么所有的人，我们也成为众人的仆人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文化的问题哈，还有就是要这个认同哈，要这个认同，像这个学语言的问题哈，如果你爱这个文化，那你就去认同他们哈、啊，那你就要学习哈、啊。我的女儿现在在阿根廷，她前天打电话回来，她遇到这个学语言的问题哈、啊，她也很有挫折感了哈、啊。这个吃东西的问题，我们在这边吃东西啊，还有这个整理啊，你们都女孩子都戴着手套，那边没有人戴手套的啊，就这样查哈、啊，所以她的手就开始什么粗糙起来了哈、啊。我们在这边，你一天总是吃带点肉嘛。那边礼拜一跟礼拜四你看不到肉啊，啊，所以他的体力也差，那礼拜他就赶快去买一些鸡啊，来自己来吃啊，啊，所以你要遇到很多的问题啊，你要遇到很多问题哈、啊，所以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宣教士哈、啊，但是文化啊，我们是一定要去这个面对的哈、啊，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基督教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哈、啊，真实的基督教的世界哈。啊，我在这个比较宗教里面也是提这些哈啊啊，真实的基督教世界啊，里面都有了吧？都有哈。我就讲他说，基督教是一个宗教吗？耶稣基督是不是要穿一个宗教？说基督教是宗教也不是宗教啊，因为呢，宗教学者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宗教嘛，你也不能说它不是一个宗教，但是基督教其实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所以我们常说 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igion, it's a relationship, 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大地的关系，你跟仇敌的关系，你跟罪恶的关系啊。那教会，我们说教会不是福音的附属品，教会的本身就是福音的全部，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啊、哈，有时候教会也不能拯救人，有人去教会看待很多教会的问题，他就什么，他就离开教会，对不对？啊，还有 啊，信徒与福音哈、啊，神的子民与福音是不能分开的。别人是透过神的子民来认识福音，是不是？别人是透过你来认识神嘛？也可以说，基督徒就是福音，除了基督徒以外，别有福音。教会从来不会单独纯洁的存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始终是一个什么平凡而有缺点的，以平凡而有缺点的基督徒是不能分开的。你们过了几年，你就发现到你会越来越认识这一点的，啊，你就毕业的，然后就是你去做宣教工作，你去做牧养工作的，啊，人家是因为看到你来信耶稣，或者人家看到你拒绝耶稣，啊，就像这个林语堂在这个信仰之旅他所讲的，啊，所以我们必须严肃的承认，教会正如其他的宗教社团一样，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与发展，就得面对许多的挑战和危险，啊。第一就是什么？信仰生活的记忆会变为理解为教条，有没有？我们会有一些教条，那个使徒信经、尼西亚圣经啊，这个等等啊。第二，信仰的记忆会被冻结在什么？在制度的里面，开始产生圣品制度啊，教会开始什么？有钱了就会买糖，对不对？啊，连丰收都会买糖的，然后累积财产，争取法律的保护啊。以前是金银我都没有，但是呢，他们能够奉拿撒勒人耶稣名这样写。现在是什么？金银我都有，但是很抱歉哦，请你去看杨医师啊。啊，圣品阶级成为另外一种特殊的这个团体啊。啊，第三啊，教会生活被传统取代啊。我们以前认为说，按照教会传统生活就是基督徒，你洗礼礼圣餐啊，什么十一奉献参加主日崇拜就是基督徒。但事实上，这些遵守传统的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些的传统在宗教上的重要，但是他不知不觉成为什么所谓的基督徒，特别是你是好几代的基督徒。我们这边有没有第三代的基督徒？那长老会的有没有啊？啊，第四，基督教文化的混合啊。特别是西方教会把教会西方的文化、资本主义的文化联合为，有没有？我们，你在台湾，你所接触到这个基督教，当然是代表什么？西方先教式的文化，有没有？啊，这个以后你会慢慢，我会慢慢讲哈，啊。我们也偏向这个西方文化，嘿，不是啊，等一下，嘿。啊，在不知不觉啊，采取了文化世界的价值观，哎，啊，组织的体系以及所谓的成功神学，因为这是在强调成功嘛，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什么？我们请的讲的都是什么？他牧会牧得很成功才请他来，对不对？你不会请一个牧会失败的人来，所以耶稣都没有办法当特会讲员的，啊，他十二个门徒到最后十二个还一个出卖他，啊，是很可怜，对不对？
我没有讲，
你没有讲，你为什么会没有讲？我印了十五分呢？印了十五分怎么会没有呢？那请吴长老，哎，这个真实的基督教就是牺牲自己的讲义给我亲爱的弟兄。所以我们承认在每个宗教中都会跟教条制度传统文化纠缠在一起，我们应该尽量保持基督信仰的单纯性，所以我说应该保持什么 KISS KISS Keep it simple sense，啊，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变成 stupid KISS
美国的一个术语
Keep it simple 啊啊 sense 啊
啊，
第一就是信仰与教条，我们的信仰里面都有教条，对不对？啊，然后每个信仰中总是有一些天才，叫做宗教天才啊，把信仰理性化，是不是？像这个尼透森是个宗教天才啊，他写了很多的书嘛哈，啊，就是让你明白，对不对啊？成为堆积如山的著作。加尔文是一个宗教天才嘛，啊，基督教的要义啊，他一辈子就写这本书，啊，这些的著作有他的功用，叫后代的人不再会经历重新研究全部的问题，但是他也可以预先警告后人不可踏入某些可能途径，因为这个途径已经都变成什么勘察过而证明其什么阻塞不通啊。他信仰与制度都会有制度，对不对？每一个新的基督宗教教派开始运动时都不想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啊这个机构啊，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像是 Vinya 我是属于宾亚的教会，他们不想成立一个什么机构，但是到最后没有办法，现在开始慢慢怎样叫我们要有一些的这个参与哈，这是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啊，像这个早期的教会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要显出什么七位执事，对不对？然后到最后要安立长老和显立执事，处理越来越庞大的什么事务，到最后还要显教宗呢。啊，他到以前也没有什么专任的这个牧师嘛，对不对？然后渐渐就要有这个专任的人啊起来哈，甚至教牧工作繁重的时候怎样，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很多的事情哈，就会产生一些群职的人，甚至群职处理财产，有没有？像天主教有一些神父是专门在处理股票问题，啊总务的，他说文字事啊，文字事工，有的时候我对文字有负担呐、啊，他不牧养，他只是文字传播啊。所以每个部门都有他的主持人，对不对？哈，以前也没有所谓的神学院啊。好，第三，传统信仰与传统的生长是人没有办法拦阻的。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基督徒跟第三代是不一样，对不对？你们是不是第一代？第一代举手。好，谢谢哈。那第一代说感叹第二代什么不太属灵，嘿，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第二代的基督徒他们的背景、教育方式、思想方式跟第一代不一样，对不对？对不对？因为第二代你就从小把他带去教会嘛，在怀孕的时候就把他带去教会了，对不对？从前。
那如果你是第一代，那你带你父母亲信主，那你是还是第一代，就算第二代。
你是第一代，你妈妈是第二代。
OK
啊。用属人不是用年纪的哈。第二代的基督徒在信仰的时候就被献给上帝了，对不对？献儿子嘛哈。那父母既然按着基督教的方式养育他们，第二代的信徒有好处，他们比较平静安闲的环境长大，从小就会背这个圣经的使徒信，也会唱很多的诗歌的。那基督教是理所当然的，那当然他们灵性的发展不一定那么扎实，但是有他们的好处，他们比较不会面对所谓属灵的征战啊。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偶像都除掉了，对不对？然后他交女朋友你都过滤的，父母都征战过了。如果教导和第二代就会成为伟大的先教士啊，这个牧者啊，这个学者哈，像我爸爸是算是第一代哈，你看我们家就有出学者跟牧师哈，可能我第三代会产生先教士的哈，我女儿就可能会成为先教士。一方面宗教传统有可能成为真正信仰的拦阻，有没有？会啊，哎，但是也有成为什么真正信仰的河床与渠道啊，使信仰的活水奔流于其间哈。啊，这个不一定的哈。有些牧师的孩子都不会想当牧师，他只想当长老，哎，对不对？因为他看到那个长老都管他父亲，他以后就是要当长老，管那个长老的儿子去当牧师。第四，这个文化的信仰。所以吴长，你有没有孩子当牧师啊？你好，哦，好，垂听你的祷告，是不是？不然你牧师的孩子去管你的儿子的。宗教信仰有它的弥漫性，有它的弥漫性，宗教信仰它的弥漫性，它必然影响人性的各个部分。你不能说啊，这是我的啊体育啊时间，这是我的这个经济的活动啊，但是婚姻活动不，你所有的活动都跟你的信仰有关系，叫弥漫性啊。所以西方的法律都源于罗马法，而英国的普通法都受到基督教啊的影响，而犹太基督教以星期日、安息日也逐渐在非基督教国家被接纳，比方说无神论的国家，有没有？现在这个，对啊，共产国家还是礼拜天啊，他不想叫他礼拜天，叫星期天，其实礼拜天啊，礼拜天啊，他还说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是礼拜天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是天天都要做礼拜的，拜一拜礼拜三嘛，你听懂台语吗？拜一就是礼拜一嘛，宗教文化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哈，若是宗教希望生存于真实的世界，就没有办法自觉整个社会哈。若是我们一开始就在寻找纯粹而没有受到污染的宗教信仰，我们大概是找不到的。就好像你要找到一个 perfect 的女人一样，这是永远找不到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所遇到的宗教，你都可以发现到自身纯洁的信仰早已掺着了某种文化的混合物，对不对？若是每种信仰都必须不断的自省自我批判，一方面混合物可以使宗教发生实际的果效，比方在美国，在台湾什么时候啪啦都没有嘛，在美国都是啪啦啪啦， 复活节哪里有彩蛋呢？因为他开有彩蛋，圣诞节耶稣都没有看过圣诞树，耶稣也没有收到卡片，耶稣有圣诞这个东方博士给他礼物了、啊、但是呢没有装饰的圣诞灯啊，也没有感恩节的火鸡，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婚纱啊，他点同心主，还要戴戒指，还要领圣餐呢，呵呵，搞得很复杂，对不对？还有球类活动哈、啊，这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哈、啊。还为慕道友提供实际的帮助，对不对？从国内来的，他替他这个啊，帮助他协会开车，他替他协会这个修理他的这个二手车啊，然后去这个去考公民，教会提供这个公民服务嘛，对不对？去啊这个语言学习哈、啊，还有这个教你怎么去打电脑啊，这个学子、哎。但是如果混合物过多的话，宗教就变为不实际的东西，失去它的原来的本质啊、哦。所以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使福音的本质重新成为社会的活力，特别是西方教会必须以新的谦卑的态度，从以往的错误中学习功课，分辨什么是福音的基要的基本的要素，把那些西方人所珍惜而偶然累积但却与基督教信仰不相干的东西除去。但是从另外方面来讲，同样福音的种子却能够长出不同的结果。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永远有一定的标准，比方说一夫一妻，你去那都是一夫一妻啊。但是相同的葡萄树的种子也因为土质不一样、阳光不一样、雨露不一样，对不对？吸收营养，不同的营养产生不同品质的葡萄园，所以各个不同的葡萄园教会都不太一样啊。所以既有中国背景的基督徒，我们是既有中国背景基督徒、哦、你跟希腊罗马的基督徒是美加的基督徒，我可以产生不同的什么基督啊，不同的基督徒的方式，是不是？这种多元化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只会使教会更加丰富，而不会使什么教会贫穷，不会，只会荣耀基督而不会羞辱他的名。如果今天的基督教能够自我的自当批判过去的错误，将来必被人民看为是我们这一代灵性上伟大的成就。我们愿意对我们的信仰根源的典籍拿来做最详尽最的批判，而且愿意面对考验，也唯有这个态度，我们才可以请求其他的宗教也对他们的经典，比方说佛啊这个啊穆斯林的可兰经、佛教的佛经啊，这印度教的这个佛教梵根产生合理的批判。但是你要注意哦，基督徒不能替印度教徒检证，回教徒也不能替印度教徒检证。对不起哈、哦，请你们台湾人不要批评我们的胡锦涛，就好像大陆你不要批评我们的陈水扁，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我只是说这样子的。你可以台湾人可以骂陈水扁的哈、哦哦，但是你不要骂，就是这样。你们自己去批判，你骂你的你孩子，但是别人你不要骂别人的孩子，就是这样子。让回教徒他们去批判他们自己的可兰经，我们基督徒要学会批判我们自己。所学的圣经到底在应用上合理不合理？他们批判我们是因为我们很愤怒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所以当印度教徒、回教徒和其他教徒愿意自我批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到他们与基督的对话已经到一种新而意想不到的境界。基督的教会必须愿意从任何方面而来的新的知识，无论是科学的、是政治的、是经济的，并且相信这些的知识与信仰也可能包含我们所尚未看到的真理。若是他们以现在我们尚未了解的深刻的神秘经验或伦理生活的成就来劝说，或许我们发现这是我们无意中疏忽的基督教信仰的某一方面，我们要很谦卑的来接受所谓其他宗教徒他们有他们深刻的宗教经验，而这些宗教经验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应该诚实的说，我们愿意被他们发现只要是真理，我们都会公开的降服，但是我们也必须坚持，基督教有某些不能改变的信念，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立场，这些的信念没有改变的就不是基督教了。第一，我们坚持什么？只有一位神跟创造主，万物都以他为根源，这个是不能退让的啊，你不能再退让了，对不对？第二，这位神是自我启示的神，他愿意在我们对他的认识中随时主动的做启示的活动。我们这位神说是什么？不是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神，不是托马斯阿宽纳那个五路论证的最后一个不动的推动者，他不是最后一个原因，他是什么？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会说话的神。 他不是只是你推理的对象，他乃是会对你说，他是有他的脾气，有他的理性，有他的情感。第三，人生的全部意义和神对宇宙的目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彰显出来。所以看见了耶稣，认识了耶稣，就认识神，在他里面这疏远的世界已经与神和好了。第四，在耶稣里，基督徒看见了我们生活所应当遵循的法则，登山宝训，对不对？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耶稣的生活是凡是跟随他的人必须无条件效法的模范，你已经没办法逃脱了，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要跟随耶稣啊！你不能说我要跟随耶稣，但是不能跟耶稣所立的所谓的最高的伦理标准讲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第四，对，第五，耶稣基督学教说明，凡是跟随他人必受苦难，他没有一起跟随他的一帆风顺，凡跟随他的不可能不能憎恶这个苦难，也不可逃避他，也只有勇敢的拥抱他，才有真实的平安，成就其人生的意义。所以不是成功神学，不是一帆风顺，无疾而终，长命长命百岁，带着花轿进天堂，在世做什么财主，上天做拉萨路，不可能的。第六，基督徒可以从别人的信仰中学习不少的东西，但基督教信仰主张自己是普世人类的宗教，耶稣基督自始至终必须被称为万有之主，万王之王，这是我们不能妥协的。第七，我们知道生命的死亡并非人生的结束，基督已经向你说明人类灵魂的真正家乡是在哪里，在永远的境界中。我们坚持这些基本的信任，并不是我们否认我们的朋友，不能对他加以批评或批判，我们只是说明这些是我们能够让步的底线。所以这个台湾跟大陆的底线是什么？是两岸一中吗？还是九二共识？这个是这是个底线的问题啊。如果任何一点被加以严重的修改，基督教失去它原来的面目了。所以这七点是不能改的。那结论，为了传福音，基督的众使者必须能够勇敢的以极端谦卑的态度活在非基督教的宗教世界当中，也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活出基督的见证。十亿人每天活在什么？生活在一天只能够收入不到美金一块钱的世界。所以你去那地方宣教啊，你不要这边痛那边痛啊，一定要喝这个100%的矿泉水啊。然后你去厕所一定要一个人，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去上厕所，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你一定要用你的这个什么这个纸巾啊擦你的嘴巴，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你要改变，我们相信历史是有意义的，这个历史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信仰不容许我们说请看基督不要看我们很软弱了啊，你要看基督 No， 他们不能看基督，他们只看到信基督的你，所以请你们以后不要再讲这句话了，说我很软弱，你要看耶稣啊？不，人家要看你。阿们，这是一个挑战。因为非基督对神的批判与认识，总是根据在历史中相信神的人他们的为人如何来决定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是林语堂我在讲最后一章里面他所讲的，所以我们以新约中一句话来做结束：你们为人应该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研究我们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所应该谨记的。在我们讲到宗教的比较、文化的比较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你不能叫人看基督，叫人不看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啊，这个林语堂在他的信仰之旅的最后也是这样讲，最后一章大光的威严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把蜡烛吹熄，太阳什么？太阳升起来，在240页。蜡烛并不是不重要，蜡烛在黑暗的时候重要不重要？重要。人类在前第五世纪，祖先第五世纪需要什么？需要孔子点一个蜡烛，对不对？需要孟子点一个蜡烛，需要庄子点一个蜡烛，需要老子点一个蜡烛，需要佛家点一个蜡烛，需要穆罕默德点一个蜡烛，希望禅宗点一个蜡烛。但是呢，今天怎样？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大光，他已经起来了。当大光起来的时候，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蜡烛什么吹熄。所以我们，但是你不要小看蜡烛，因为很多人还在什么，还在黑暗的里面，他们没有一道大光，所以他们点的蜡烛，你不要否认那个蜡烛的价值。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孔子，没有孟子，没有老子，没有庄子，这个世界不是更黑暗吗？是不是？阿们。所以我想这个是让我们知道哈。然后再看那个240页啊，那个苏林帮我们念哈，240页的第二段，把耶稣放在一切人类教师中。
把耶稣放入一切人类教师中，他那种独特的炫目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如爱默生所称道的耶稣吸引人的魔力是从哪里来的？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以为这种光，这种力，炫目的光常有力，和耶稣教训的内容没多大关系，而是来自他教训的态度与声音，即来自他的个人释放。耶稣说话不像任何教师说话，耶稣从来没有解释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申论出他的理由，他用了解知识的平易及切信的态度来说话，他最多是说，你们到如今还未明白吗？他叫人不用假设，也不用辩论，他用极度自然和优美的态度说，能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他用完全简易的态度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有了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统统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新的声音，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好，谢谢。当然林语堂说这耶稣的超越跟他讲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当然我觉得当然是有这个关系啊，当然是有关系的哈，但是耶稣怎样？他的道是总是简单的，但是也是非常的深邃。那些的博学之士穷尽他的一生，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但他孩子也能够了解。他讲说什么？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没有人敢这样讲。他讲到说什么？你要彼此相爱。他讲到爱，然后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可以对你说，我把平安给你，你是 depression 来找我，把平安给你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看你，他一个小时要收150块啊，你都不平安的没。然后这个心理医生也不平安，因为他怕你忘记这个什么，把钱拿给他，因为你已经得了健忘症了。但是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没有人可以宣告这样的话，说你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而且他敢这样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安息。你们有没有安息？秀君有没有安息？
没有。安息？
安息？你安息吗？有没有？
有安息。
有安息，太好了。这个声音是什么？是2000年来浮现在人理解力之上的什么命令的声音。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的困难是什么？的困境是什么？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尽量要让人家明白，对不对？但事实上，耶稣的教导是超过你的理解的，所以我常常有这个困难。你要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你越讲越不清楚。所以会后的服事很重要，就是让神自己来做，是不是？因为基督教信仰是讲不清楚的，但是你每次在讲它，你要把它讲清楚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讲到有这讲道法，对不对？有前言啊，有大纲啊，一二三嘛，还有结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本身是一个奥秘，不是让能够讲要讲清楚的哈。然后那讲到这个。下面的这一段哈， 讲到说这个世界，耶稣的这个声音是这个世界自从他死掉以后听不到的什么？听不到的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一个敢这样的狂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道路。孔子说什么？朝闻道，夕死可矣。没有人敢说是真理，我们都要追求真理，但有的时候我就是真理，没人敢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生命。你在一百年以后你就没有生命了。但是而且耶稣说什么？我从今以后不再称你们是什么，是仆人，称你们是朋友，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这是个奥秘，叫万王之王成为最知心的朋友。如果不惜从的成为你的 body， 常常邀你去他的这个大卫营去烤肉，哇 ，barbecue 啊，而且是 privacy， 没有，然后这个 Bill Gates 把他家的钥匙给你哈，你是从大门一直可以开到他家的卧室的。听说他的他很多关卡，有些人只能够开第一道啊，有些开第二道啊，有些开第三道哈，好像是外院啊，这个内院跟这个跟那个至圣所哈、对，但是耶稣说怎样，我称你们是朋友，也是 body， 对不对？那这是很奇妙，就是万王之王愿意称我们十当的朋友啊，所以他是个大光，但是一个很奇妙的大光啊。我们休息一下。